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2024年4月9日的晨更读经。我是廖哲英牧师。今天经文查考的内容是《列王记上》第三章一到十五节。《列王记上》第三章一到十五节内容是所罗门王初期的执政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，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，接她进入大卫城，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，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。经文第一节，所罗门王跟埃及王结盟，娶了埃及王的女儿做妻子。经文第一节，法老的女儿很可能是后来成为所罗门的王后，但并不是他第一位妻子，也不是他第一位外邦的妻子。先前亚门人拿马在所罗门王登基之前已经为所罗门生了罗波安，列王记上14章21节。经文第一节，以色列和埃及的这桩婚姻是考虑国家利益的政治联姻，但政治联姻所带来的好处是短暂的。后来法老西亚门在所罗门开始建圣殿前后就去世了，王位呢就落到他的对手底比斯大祭司普斯申那二世。而到了所罗门的晚年，第22王朝的埃及法老示撒也成了所罗门王朝的敌人。列王记上11章40节14章25节。诗篇118篇第9节说，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王子。所罗门王当年联合了许多外邦的势力，但却与神疏远了。与外邦人的政治联姻不但不能够坚定所罗门他的国度，反而到了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，所罗门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呢，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，11章第4节。而最终呢，就招致了神的审判，国家也逐渐的衰落，11章11到13节。所罗门他国位坚定之后呢，列王记所提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与埃及王法老结亲。后来所罗门他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，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，最后呢就进驻王宫，而进驻王宫的竟然也带着法老的女儿，仿佛这一切呢都是为法老的女儿预备的。列王记的作者很巧妙地运用先知的笔法，向我们预告了将来这些外邦妃嫔必然会占据所罗门的心。这些外邦的妃嫔，他们敬拜别神，敬拜偶像，也影响了所罗门。诗篇16篇第4节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第3章2到3节，当那些日子，百姓仍在秋坛献祭，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。经文二到三节记载，所罗门他盖造圣殿之前，君王和百姓属灵的光景。当时候百姓呢，还在秋坛上献祭。第二节的秋坛原文是高地高处，这是指在 山冈上的露天祭坛。后来所罗门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之后，第三节，所罗门也只是还在丘坛上呢献祭烧香。丘坛呢本来是迦南人和周围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地方，被律法禁止，民数记33:52。所以呢，摩西呢曾经在生命记12:13-14嘱咐神的百姓说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生命记12:13-14。摩西之后经过400多年，神的百姓在律法上越来越不严谨，就开始效法迦南人在丘坛上献祭，以为只要丘坛上有会幕就可以了，但结果是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如果一开始只是敬拜形式的不严谨，但很快的就连敬拜的实际也都没有了。因此列王记会反复的提到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这句话，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。列王记就是透过丘坛是否废去作为百姓灵性的指标，作为百姓是否遵行神旨意的标志。今天有些人认为敬拜神只要有心就可以了，不必拘泥形式，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体贴肉体的借口。弟兄姊妹，人是全然败坏的，虽然有了形式，有了形式不一定还会有实际，更何况如果连形式都不肯有，怎么谈得上实际呢？因此呢，主耶稣不但强调实际，主耶稣也很重视形式。马太福音23:23，马太福音23:23经文说，这更重要的、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主耶稣亲自为我们设立了形式与实际并重的圣餐礼。经文第三节的指示，只是这个转折词表明，所罗门虽然他说他爱耶和华，但美中不足的是，所罗门王他并没有意识到，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潜伏的属灵危机。然而神还是怜悯他的百姓，因为亚当的后裔都是顽梗悖逆的。诗篇103:10说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神是一面施恩，也一面管教，让神的百姓在此后400多年里，他们就尝到了丘坛这个破口所带来的恶果。当百姓被掳回归之后，他们才痛定思痛，完全断绝这种拜偶像的行为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3:4-9，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，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。在基遍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向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。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经文四到九节记载所罗门在丘坛的献祭，以及神向所罗门王显现。所罗门并没有选择就近在大卫城的帐幕和约柜那里献祭，却偏偏要走三个小时的路程上畸变去献祭。这是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，第四节，这也吸引所罗门带领以色列的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审判官、首领和族长去举行大场面的献祭，历代志下一章二节。所罗门他是王二代，他更喜欢大场面的排场啊，结果呢就让百姓呢负重恶做苦工，十二章第四节，而最后也导致了南北国的分裂。这在提醒呢，特别是喜欢搞大场面的敬拜侍奉的人，理由固然是为了荣耀神，但实际上很难避免肉体的骄傲和虚荣。所以主耶稣曾经提醒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马太福音六章五到六节。经文第四节提到纳坛，纳坛原文是纳祭坛，这是指会幕的铜祭坛，历代志下一章五节。所罗门在丘坛献祭烧香，实际上是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，铜祭坛那里来献一千牺牲为燔祭，历代志下一章六节。所以呢，所罗门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当。虽然呢，这丘坛上有会幕和铜祭坛，但神不喜悦把神的会幕和偶像的丘坛掺杂在一起。今天呢，许多人也是常常把圣经的真理和人的学问、道理、方法掺杂在一起，把讲台变成丘坛上的会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谨记保罗的提醒。保罗说，我曾经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说的话、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四到五节。经文第六节，所罗门的话表明他知道自己就是大卫之约的实现。经文第七节的幼童，原文呢是小小孩啊。其实当时候所罗门大约二十岁，并且已经结婚生子，十四章二十一节。因此第七节的这个幼童是所罗门比喻自己的经验不足。经文七到九节在原文中，所罗门他有三次自称是神的仆人，有三次提到神的名，表明呢当时候所罗门还是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是神的仆人，他所管理的是神的百姓。第七节的出入意思是处事和执政。第九节的智慧原文是能听的心，这是指听人的诉讼、审判案件的智慧，这是指侍奉的能力，并不是敬畏耶和华的智慧。第九节的判断原文是管理、治理、审判。所罗门也提到他父亲大卫是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，第六节，行在神的面前，因此呢，神才向大卫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 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。第六节。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呢，大卫也有体贴肉体的软弱，然而神向大卫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并不是因为大卫他配得，而是因着神自己的恩典和神的计划。所罗门所说的话表明所罗门还没有认识到人的全然败坏，所以呢，所罗门他踌躇满志，觉得只要有了侍奉的能力，就可以为神的国度做一番大事业。大卫曾经在临终前嘱咐所罗门说，你当刚强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，二章二到三节。但是所罗门他还是不能够完全了解当刚强做大丈夫的意味是什么，所以当神问他，你愿我赐你什么呢？所罗门觉得自己缺的只是智慧，所以所罗门就向神求的只是求智慧可以听诵，第十一节。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要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跟法度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到十四节，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，神对他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诵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是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经文十到十四节，神悦纳所罗门的祈求。十一节，单求智慧可以听诵，原文是只为自己求能明白分辨，可以公正的听诵。所罗门的祈求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所罗门的祈求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完成审判案件，治理百姓的职责。所以第十节说他的祷告就蒙主喜悦。所罗门所求的只是侍奉的能力，但其实所罗门更需要的是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虽然所罗门他爱耶和华，但所罗门仍然缺少绝对顺服神的心，而这也是所罗门以后失败的网罗。神怜悯所罗门的软弱，神也亲自向所罗门说话，这是神四次向所罗门说话的第一次。这几次的说话包括三章五到十四节，六章十一到十三节，九章二到九节，十一章十一到十四、十三节。虽然神悦纳所罗门所求的，但还是差强神意。神点出了所罗门的缺陷，要所罗门看重顺服神过于侍奉的能力。经文十四节，神说要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。大卫向着神有一颗诚实公义正直的心，但大卫难能可贵的是他有自知之明。大卫知道自己始终都是一个满了瑕疵的人，所以大卫跟神求清洁的心，里面有正直的灵，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。而所罗门的问题就是富二代、王二代的毛病，不懂什么是谦卑顺服。经文十二节说， 赐你聪明智慧。原文是赐你智慧和明白分辨的心。神所赐的比所罗门所求的更多，不但有明白分辨的心，还有智慧和富足尊荣。十三节，因为神也是要借着所罗门的聪明智慧和富足尊荣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：人如果只是关心侍奉的能力，但却不敬畏神、不顺服神，最终也会像所罗门一样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。十一章第六节。弟兄姊妹，今生暂时的聪明智慧和富足尊荣呢，都会过去，都会灰飞烟灭。十四节，神给所罗门长寿的应许是有条件的。由于所罗门并没有效法大卫顺服神，所罗门最终也没有能够长寿，死的时候大约只有60岁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列王记上3章15节，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。所罗门他醒过来，知道上帝在梦中向他说话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，是来自神给他的启示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所罗门他的确从神那里得着的智慧。所罗门就回耶路撒冷，站在主的约柜前献上这个燔祭、平安祭，然后设摆筵席款待所有的臣仆。最后我们来聆听一首诗歌，求主教导我明白。
生命